问一声平安好吗？
平安。
嗯，感谢主。我们线上弟兄姐妹们，也请大家可以把字在聊天框里面彼此的问平安。感谢主，我来做一个祷告。主啊，今天上午的时间，求你赐福，求你将你的泉源和活水浇灌在我们这一间卑微的教会。你知道这一群小穷，我们真的是啊，在这个世界上最卑微的一群人，但我们却被你抬举，被高抬，成为了上帝国度神儿女的一份子。甚至今天当我们在这里的聚集，甚至我们都已经退到了家里面，仍然都是如此的引起了高度的关注，这就是你对我们的抬举。求你帮助你的孩子们，使我们常常的谦卑服侍你，也在今天上午的时间里面，借着这一段经文，你的话语再次来浇灌喂养我们的弟兄姐妹。求你帮助我，使我心里平安有力量，求你也帮助我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有力量。特别的靠为着我们的亲爱的弟兄王英杰弟兄和王英姐妹，他们夫妻俩正在为主受苦，他们正在被关押。主啊，我们恳求你怜悯眷顾他们，恳求你与他们同在。我们深深知道他们在此时此刻心中一定是非常的激动的，因为他们现在在拘留所里面，在墙内，他们也在祷告，也在敬拜主，也在和我们一起同在。主啊，感谢你，那么就求你赐福给我们，让我们这看起来是风丧的这样的状况里，却有神与我们同在，将我们聚集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感谢主，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宝贵名求，阿们。今天呢，我和大家要讲一个题目，叫做心神合一。大多数人的认知框架里面呢，都是把世界观分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但是呢，这种区分的框架本身是来自于唯物主义者。因为唯物主义者呢，他们把他们的这种以物质为中心啊，以物质为实在啊，以物质为终极真实的存在啊，作为坐标，把一切不同于唯物主义的都贬为唯心主义。但是结果呢？结果你发现什么样呢？结果你就发现我们这个时代都是一个唯物主义主导的时代，都培养了一群没有心的人。唯物主义者就是一个把心灵给去掉的一群人。但是我反过来讲，唯心主义者就是有心的人吗？不，唯心主义者不一定是有心的人，或者说唯心主义者可能是有心却没有灵的人。唯心主义者可能是一群有心却没有神的人。唯心主义者从来都没有从信仰的意义上真正的心神合一。虽然这个命题是从唯心主义提出来的，不过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在唯心主义的影响下，这个传统文化里呢，它还是有它的灵性维度的，还是有很多关于心和灵、心和神，甚至心和鬼之间的某些的关系的维度的。比如说我们常说一句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是吧？今天在我们现在这个环境之下，的确是常常一敲门，一听到敲门我们是有点紧张的。我们这个环境就这样的，是吧？ 但是我们还是说，弟兄姐妹，我们是没有做亏心事的。如果今天我们做了什么亏心事，就是我们现在在敬拜上帝，我们被人家认为的亏心事就是这个时候所做的事。我在这里讲到，你们在这里听到，我们一起在敬拜神，我们没有做亏心事。在中国文化的这个维度里面，还是有这种心和灵之间的关系的。他们还是非常清楚，就是说心，人的心是一个灵性入口啊。我们说眼睛是心灵窗户，其实心是灵的窗户，心是灵的一个入口，心是灵的一个出口。只是呢，我们很多时候呢，在心和灵之间的关系，大部分人他的一个正面的灵性经验不过是非反面的表达。什么意思呢？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这是一个正面的灵性经验吗？但是这是这个正面的灵性经验啊、哦，我心里平着呢，我心里不害怕。但是这种正面的灵性经验呢，仅仅是一个非反面表达。但实际上现实环境当中，太多人是做过亏心事的，是不是？太多人心里是有鬼的，太多人灵性的经验是惧怕的灵性经验，是与鬼打交道的灵性经验。但有没有人他的心与灵之间的接触不是在与鬼打交道，而是与神打交道，是与圣灵打交道呢？有没有人是那心里面经历的灵是经历圣灵而不是经历魔鬼？有没有人他们心里面经历的灵是经历圣灵的爱，经历真理的充满，享受神的同住同在同活同行的恩典呢？有没有人在他的心和灵之间的打交道是从主耶稣基督里得着那所应许给我们的以马内利的祝福呢？各位，今天这段经文它就是向我们在承诺，是那些信靠神儿子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是被主洗净我们罪恶的人，他们也是被主洗净我们身体和心灵的人，他们也照着神的命令彼此相爱，成为属真理的儿女，成为主基督的教会。这些属主的儿女，他们借着福音与基督联合，就可以成全我们中国文化里所说的那种心神合一的真实的意义。我会从三个点和大家来讲。第一个点呢，我们要讲的是坦然无惧的良心。箴言呢教导我们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那究竟要保守我们心里怎么样呢？如果我先结合前面讲过的话，就是保守我们要不做亏心事。亲爱的姐妹们，我们要小心小心，不说亏心话，不做亏心事。我们要小心，千万不要亏了心，不要亏了良心，要常常保守良心不被玷污，不被亏损，常常保守有清洁的心，自己有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因为清心的人怎么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假如我们把心比作是月亮的话，月亮是有盈亏之别的，初一的月亮是亏的，对吧？十五的月亮就是什么盈的，满盈的月亮就很明亮，亏缺的月亮就会暗淡。人的心也是这样，心里无亏就会有更多的喜乐和更多的爱。你以前常听到大家唱一首歌，叫你问我爱你 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听过吗？听过啊。其实这句话没有交代完，这个月亮到底是个满盈的月亮呢，还是一个亏缺的月亮？这个唱歌没交代说这个月亮到底是初一的月亮呢，还是十五的月亮呢？啊，当然还有一首歌叫十五的月亮，是吧？十五的月亮就是一个满盈的月亮，满盈的月亮才能够代表爱，才能够讲你问我爱你有多深。那指着那个十五的月亮，满盈的月亮说，月亮代表我的心，因为无亏的良心才能满溢出爱来。所以呢，各位，这段经文首先就给我们处理，就是要我们有无亏的良心，不但是无亏的良心，而且是无惧的良心，是坦然无惧的良心，是没有责备的良心。你看到这段经文在第十九节说，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什么安稳，对吧？所以这里讲到的就是我们的心应该是坦然无惧，没有责备，这是我们应该保守自己的心，常常有平安，有喜乐，没有亏欠。不过我讲到这里，很多人就反应了，大家说，哦，安弟兄，你讲的对啊，我这个人从来不做亏心事，我心里很平安，我没有责备。好多人讲这句话的时候，不过就是就着中国人的唯心主义在讲这句话。虽然说起来我们也是基督徒，我们也用了一些词汇是啊，平安呀，用了一些无愧呀，其实中国人唯心主义者，他们总是只求问心无愧，我做人只求问心无愧。但是各位，你看这段经文说什么呢？这段经文说神比我们的心大。各位，在二十节，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如果你说我只求问心无愧，各位，你是唯心主义者，你只是在问心，你应该问一问神比我们的心大，你应该问一问我们的神，你是不是能够问神无愧呢？其实你不仅要求问心无愧，也不仅要求问神无愧，你需要求神问你的时候你也无愧。因为今天是我们的心要问我们，将来是我们的神要审问我们，今天是我们的心责备我们，其实将来是我们的神会刑罚我们。各位，我们不只是现在交代了自己的良心，让良心放过我们啊，我们和良心有时候会贿赂，形成一个贿赂的关系，我们贿赂自己的良心啊，你看咱们也不错嘛，对不对？我们会有自己的良心，交代了自己的良心，良心就放过我们了。但是从此良心放过我们，良心就有罪。一个有罪的良心不责备我们了，但是一个有罪的良心却要受到责备，因为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的。良心要得到保守，除非我们是属真理的，除非我们的心里充满了真理。但问题是，我们人的小聪明往往是用谎言来保护良心，我们不是用真理来保护良心，我们反而是用谎言来保护良心。有时候我们会通过自欺的方式说自己没有罪，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良心。有时候我们通过自欺的方式来说，啊，没事儿的，一切都会平安的，上帝不知道的，将来不会受到审判的，将来不会有下地狱的。我们有时候就用这种谎言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良心，有时候就用这种方式还对传道人说，哇，你们传道人不要讲什么人有罪呀，不要讲什么将来有审判呀，不要讲什么罪人要下地狱呀，还要讲永远灭亡呀，地狱有火呀，你们这样会惊吓到我们的良心的。 各位，你知道吗？你这样说，你正在启用的方式是用谎言保护良心。结果呢？结果呢？结果就是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神的道不在我们心里了，神的爱不在我们心里了。这种保护良心的方式，这种所谓保护良心的方式，恰恰是毁灭良心的方式。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二节说，那说谎之人的假冒，他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你知道吗？一个人把自己的良心每天拿着热铁去烙他，烙着烙着这个良心去麻木了，这是用谎言在毁灭良心啊。但你知道不知道良心被毁坏的结果是什么呢？良心被毁坏的结果就是他们在真道上就会遭到废弃。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八节说，这些良心坏了、心地坏了的人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还有呢，在善事上也是被废弃的。在提多书一章十六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良心会被废掉？一个良心被废掉的人，就好像你看到今天开车的人，现在的车是好像是八年就要报废是吧？你看到好修的车可能是被报废了的车，还可以开啊，对不对？报废的车还可以开啊，还能够行驶啊，但是本质上却已经被废弃了。很多弟兄姐妹说，奇怪，我为什么一听到就听不进去？奇怪，小心是不是你的良心被废掉？奇怪，我怎么就对于那个什么神的道，耶稣还要钉十字架，我怎么也想不通这事儿？要小心，这是不是由于你的良心被废弃了？奇怪，我就是想不通，今天这个环境为什么要受逼迫啊？神的儿女都要受逼迫啊？这个凡是公义的、正直的反而要受逼迫，作恶的反而到飞黄腾达，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这样？人还不如去不要做好事，不要做好人。小心，小心，小心，这个是不是良心被废弃了？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们说，哎呀，我奇怪，我实在爱不起来，我真是爱不起来，我真是行不出善来。你也要小心，小心，这是不是良心已经被废弃了？我们是不是我们的良心早就被废了，我们还不知道？好像那些汽车报废了一样，良心再也不能够理解真道，良心再也不能够行出善事，求主怜悯我们。所以约翰说，我们要认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儿子耶稣的血必要洗净我们的罪。约翰讲到良心，每一次约翰讲到良心，他就是指向我们要认罪。但是我们一讲到良心，我们就开始自义。约翰讲到良心，每一次讲到良心，约翰讲的就是说我们需要耶稣的宝血。可是我们一讲到良心，我们就是想到我们需要我们的行为。约翰讲到良心，讲到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他所指的是我们这些遭受责备的罪人，因着耶稣担当了我们的责备，因着耶稣担当了我们的咒诅，因着耶稣担当了我们的刑罚，我们就可以靠主耶稣坦然无惧。但是我们却以为是什么呢？我们却以为是我们坦然无惧，就是说我们足够好，所以上帝都不能说我们不好。各位，你用这样的良心去理解神的道，你永远都想不通，这是被报废了的良心。各位，你用这样的良心永远都行不出善来，因为这样的良心已经觉得他行善行的太多了。很多人可能会说，常常我听到一些人说，你们传道人就是给别人洗脑的， 有时候我遇到我的一些亲戚们，他们也和用一种笑嘻嘻的一种方法说，你们传道人就是给别人洗脑的。我就很想问这些朋友们，是一个传讲真理的人在给别人洗脑，还是一个说谎话的人在给人洗脑？一个人每天浸泡在谎言里面，一个人每天耳朵里面心里面都是谎言，他凭什么他去指控传讲真理的人是在洗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谎言在给你洗脑呢？事实上，人心里充满了诡诈，这些诡诈把很多人洗脑了，不是把他们洗干净了，而是洗脏啊。但是神儿子耶稣的血却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要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刑，使我们可以侍奉永生的神。我们人类的病根不是在脑子里，当然了，有人骂人的时候说他脑子有病，但是其实我们人类的病根不只是在脑子里，我们人类的病根不在脑子里，所以你洗脑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人类的病根在良心里，是良心坏了，是良心需要被洗净。而主耶稣他受难流血，正是要除去我们良心上的控告，洗净我们良心上的罪孽污垢，使我们借着无愧的良心服侍神，坦然无惧地活在神的恩典的面光之中。求主帮助我们。我和大家讲第二点，除了坦然无惧的良心，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给我们呈现一个求必得着的信心。你知道吗？有了无愧的良心，才能有无伪的信心。你们几位跟我重复一次好不好？有了无愧的良心，才有无伪的信心。好，我们继续用月亮来比喻。信心呢，是比良心更加满盈的状态。我们看到月亮，对吧？良心就是一个满盈状态了，对吧？其实良心的一般情况是平躺的状态。我们一般描述良心的时候，哦，我心里平安着呢，是平着呢。但是信心却是一个圆满的状态。良心表达的仅仅是没有亏欠，我没有亏欠，我没有惧怕。信心则是表达的是满有力量，满有盼望。良心仅仅是表达上帝不再责备我了，上帝不再刑罚我了，但是信心却在表达上帝必定喜悦我，上帝已经悦纳我。各位，请问你在主面前追求的是只追求良心呢，还是要追求信心呢？是你在上帝面前只追求上帝不责备我呢，还是要追求上帝喜悦我呢？我发现很多弟兄姐妹没信心，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仅仅停留在良心的水平线上。你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没信心，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挣扎在良心的水平线上，常常被良心定罪，常常困在良心的不安。所以我们需要追求信心啊，不仅仅追求良心啊，我们需要追求信心啊。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他必喜悦我，我们的神他会喜悦我们。所以这段经文说，在这段经文里面啊，22节说，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什么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信心就是他喜悦我，信心就是我向他求的就从他得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然在这里我虽然用标题叫做说求必得着的良心信心哈，我们虽然讲的良心和信心，其实还有一个心，就是爱心。 其实良心、信心、爱心是息息相关的。我刚才说信心是比良心更加满盈的状态，对吧？其实爱心更加是信心的满意的状态。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满盈的，满到一个地步流出来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流出来的那个就叫爱，那就叫爱。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讲到满意的时候，我特别的希望大家是啊，不在良心上亏欠啊，常常良心上亏欠，常常是这个里面是空的，不满的。其实我们应该良心上有平安，在信心上开始满盈，甚至在爱心上能够满意出来。不过一说满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很多自满自足的人。一说满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很多非信徒的自信心，他们也很自满的爆棚。大家今天常常对小朋友说，哦，你是最棒的。然后呢，每一个人啊，都迎合着自我中心说，哦，我是最优秀的，我能做到，我可以做到，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各位，今天这个环境里面充满了自我中心的自我表达，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的信心往往也是跟世俗上的信心一样，是出于一种自信心自满的自我表达。上帝特别爱我，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上帝特别爱我。当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要问，为什么上帝特别爱你呢？你知道他的原因是什么吗？因为是我，因为是我，不是因为上帝，因为是我。弟兄姐妹，如果上帝真的特别爱你，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好，那是因为上帝充满了爱。弟兄姐妹们，所以呢，我特别的想让那些自信心爆满的人，爱心也能够满意。因为有很多人自信心爆满，但是他的爱心却是匮乏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真正去爱心去满意的时候，你就会看得出来，一个人能够流淌出爱心来，恰恰是他的自我在主里面是谦卑的，不是靠着自我充满而有爱心，而是借着上帝充满才有爱心的。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信心和爱心都囊括在神的命令当中。啊，你看在23节这么说，23节我邀请大家读出来啊。23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这段经文说什么呢？神的命令是什么？神的命令是什么？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是吧？还有什么命令？还有什么？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就给我们讲出，神的命令里包括了信心和爱心，信靠我主耶稣基督，而且呢照着主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怎么才能够有信心有爱心呢？除非我们是遵行神命令的人，不遵行神命令的人不会有信心，不遵行神命令的人不会有爱心。除非我们是遵行神命令的人，并且是充满喜乐的遵行神所喜悦的事。我们如何遵行神的命令呢？就是因为我们喜乐的遵行神喜悦的事，我们喜悦主喜悦的事，所以我们得享他的喜悦，我们也就因此有更多喜悦的明证。什么叫信心？信心不是自我喜悦的感觉，信心是神喜悦的明证，因为上帝喜悦我。这样我就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们常常觉得遵行主道是很难的，很多弟兄姐妹们都觉得 遵守诫命是很大的，很难的，是个重大。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遵行主的道很难？为什么遵守主的命令很难？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爱神，因为我们没有从爱神的角度喜爱他所喜悦的事，因为我们停留在肉体的私欲和心中自我的喜好。我们和犯罪的人有很多的共情，我们和堕落的人有更多的共鸣。你觉得我们没犯罪吗？电视里面演出来那些犯罪的时候，我们的共情就来了。我们听到街上有人说谈那些犯罪的时候，我们的共鸣就来了。虽然我们没有犯罪，但是我们看到犯罪的时候，有人犯罪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那个心里面跳动的贪心就和他共鸣。各位，你说你怎么能遵行主的道呢？你怎么能够遵守他的命令呢？你只是懂得那个肉体喜悦什么，吃什么东西是甜的，你只知道这个，吃什么东西好吃，吃什么东西要多吃，你只知道这个，所以你不知道上帝喜悦什么，你对他的喜悦感到陌生。前几天我去看我的二大爷哈，我和他聊信仰，我也为他去祷告，然后祷告完我就跟我的二大爷说，我说我小时候很怕你，因为你的脸从来都不笑啊，但是我很感恩今天能够给他祷告，但他的的确确的从来都不笑，我见过他像别人笑，没见过他像我笑。好多的晚辈对于长辈的笑脸是陌生的，好多的儿女对于父母的笑脸是陌生的，好多的基督徒对于上帝的喜悦、上帝的笑脸是陌生的，所以他们没信心也没爱心。各位，信心和爱心是我们遵守神命令的原因，又是我们遵守神命令的结果。只有我们用信心领受他的福音，领受他的爱，我们才能爱他、喜悦他。我们看见他喜悦什么，我们也喜悦什么，如此就遵行他的命令，如此就在喜悦的名证里有信心和爱心。结合雅各书，你会想起来说，信心加上行为才是活的，信心加上行为才是完整的，信心加上行为才是成全的，对吧？但是这段经文里面讲的比雅各书还多，他说不当讲信心加上行为，他还在讲说信心还要加上爱心，信心不加上爱心怎么就能够加上行为呢？对不对？信心不加爱心怎么加上行为呢？想一想，有吗？可能吗？不单如此啊，这段经文还讲说，信心不单要加上爱心加上行为，信心还要加上神的命令才能够有行为的。如果你只有信心只有爱心，你怎么能有行为呢？你不知道神的命令是什么，你怎么能行为呢？你必须要依据神的命令才能做出讨神喜悦的行为，对不对？不还加的，还有加的，信心加爱心加行为加神的命令，对不对？还要加一个，加神的喜悦。如果你只是知道有信心有爱心，哎呀，我要有信心，我要有爱心，我要去遵守神的命令，但是你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你却不知道这是神喜悦的事。你遵守神命令的时候，就却觉得哎呀好累呀，还是好难啊，但是这说明我有信心，这说明我有爱心。不是，其实你知道吗，那个根本的动力就是神的喜悦。所以当我们把这几个加起来的时候，信心加行为加爱心加神的命令加神的喜悦，我们加起来的时候，这有点像数学是吧，我们加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题目，是一个综合性的运作，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和一个积极的基督徒的心灵高速运作的模型。弟兄姐妹们，让我告诉你，基督徒的信心 不仅仅是要心灵在满意的满盈的状态当中，基督徒信心不仅仅是在满意满盈的状态，而是一个更是一个心灵在高速运作的状态下产生的奇迹。让我们去看那高速公路，在高速公路上汽车的运行是高速的运行，让我们去那些工厂里面去考察，你看那些轰鸣的工厂里面那些机器是高速的在运作，是吧？让我们去看电视电影，那电影里面的对话现在都是节奏非常快的节奏在对话。让我们去看看街上上班的人们，上班的人们赶着去上班的时候骑着电动车，还有赶着去坐地铁的时候，那是高速的在运作。各位，这些高速的运作就是中国经济现象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现象的原因。基督徒的心灵运作同样是在高速的行驶在神的旨意当中，就好像哈巴谷说，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我们的心灵需要高速的运作，每一天都需要高速的运作，高速的行驶在上帝的旨意中，运作了信心，还要运作爱心，还要运作生活，还要运作言语，还要运作行为。我们越发有信心，越发有爱心，就越发遵循神的旨意，就越发遵循神的命令，就越发行他所喜悦的事，也就因此越发有信心，越发有爱心。弟兄姐妹，这就是信心、爱心、良心里面奇妙的事情。第三点，我们讲第三点，其实这一切都有一个奇妙的事情在里面，整个的运作里面都有一个奇妙，就是关于圣灵。或者有良心，或者有信心，说到底都是因为我们这些罪人如今在主基督耶稣里得与神相合，然后再以神为乐。大家还记得罗马书第五章吗？从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讲到了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神儿子耶稣基督得与神什么相合。相合，我们与神和好了，当我们与神相合的时候，各位就知道吗，良心就无亏了，我们的良心就恢复了正常的功能了。当我们在与神相合当中，不单是与神相合，而且我们更积极的在恩典中喜乐，并且以神为乐，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信心了，我们就有信心了。我们不仅仅是与神相合有良心，而且以神为乐有信心，甚至以神为乐到一个地步，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患难中还得欢喜啊，患难中还得高兴啊。为什么？为什么患难中还能高兴？因为我们已经与神和好，我们与神和好不再怨天尤人，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做神人之间的中保，他在神面前担保了我们的罪恶，他在人面前担保了神所允许的苦难。患难中还会喜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和神的和好之间有一位中保耶稣做我们的保障，他给我们做出保证，就是我们身上发生的患难，他要造就我们，使我们被造就的生命成熟老练，使我们生命改变更新。弟兄姐妹，这就是与神相合的生命，这就是以神为乐的生命，这也就是讨神喜悦的生命。神喜悦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神不喜悦什么我们就不做什么。所以我们更加爱慕他的律法。为什么我爱慕他的律法？因为我爱慕他的性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喜悦什么呢？神喜悦什么都在他的律法中告诉我们，都在他的命令中告诉我们，借着十条诫命告诉我们，对吧？告诉我们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对吧？告诉我们说你不可拜偶像，你不要妄称神的名，你要遵守安息日，就在这个主日要敬拜神。 神的命令告诉我们不要杀人，要爱人如己，不要陷害自己弟兄，不要做假见证，不要奸淫，不要偷盗，不要有贪心。上帝把他的命令告诉我们，其实就是把他的喜悦告诉我们。可是我们读圣经，可是我们读这些律法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读的呢？我们读出来的不是神的喜悦，我们读出来都是神的不喜悦。我们一读这个诫命，我们就是读到上帝老不喜悦这个，怎么上帝又把脸这个板起来了？我们读的时候一读就是，哦，不可杀人，哎呦哎呦哎呀，这个脸好像这个是不喜悦。其实有没有人今天读圣经读出他的命令来，就读出他的喜悦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读神的命令总是觉得神的不喜悦，而不是觉得神喜悦？因为我们没有与神和好，因为没有与神和好，我们就觉得神的命令就是神的不喜悦。哦，上帝每天就是绷着一个脸严肃地跟我们讲话，常常这样凶我们，是吧？但是有没有人读圣经读出来上帝的命令就是上帝的喜悦呢？与神和好的儿女们，你就是在天父的命令里享受了神的喜悦，你就是在天父的命令里享受了神的同在。因为遵守神命令的人，他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你就是在遵守神命令当中享受了神的爱，在爱中与他相交。弟兄姐妹们，所以让我向你发出邀请，住在神的命令中，住在神的命令中。哎呦，安川道还让我们住在神的命令里，我们就在神命令下面待一会儿，我们都累得不行，我们在神命令下面待一会儿，我们喘气喘得不行，对吧？还让我们住进去，住在神命令里面，那不累死了？你想一想，耶稣的命令让我们听起来多么可怕呀。这个今天安传道讲的也是啊，有人强逼我们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哎呀，各位，走一里路就够累了，还要让我跟走二里路，是吗？但是各位，如果你是一个运动员，一个运动员就是委身于长跑的人，他不怕这一里路，他不怕这二里路，他会长跑下去。如果你是一个军人，你知道军人的特点是什么？一个接受军训的军人，你知道他的特点是什么？他就是住在命令中，他扎营就扎在军营里，随时待命，命令一下马上起床，马上穿衣服，是吧？有没有说让我再睡一会儿？他起来他就开始去，命令说去，他就开始去。一个军人，他就是如此的住在命令中，他就是在接受命令的状态下获得了权柄。只可惜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没有如此住在神的命令中。只可惜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一些让上帝羞愧，让我们自己羞愧的一群基督徒。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对于神的命令的服从，还比不上那些军人对于他们上级命令的服从。我们的地位是比军人还卑贱的，上帝的地位是比他上级还尊贵的。但是我们对上帝的顺服却没有体现出上帝具有更大的尊贵，这就是我们的罪，这就是我们需要悔改的地方。住在神的命令中，就是住在他的道中，就是住在他的爱中，然后神的道也住在你里面，神的爱也住在你里面，神的灵也住在你里面。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也就是神自己住在了我们里面。因为姐妹们，所以呢，遵守神命令其实是我们与神相交的关系轨道啊。我们今天顺服神，那就是我们在与神相交啊。我们做神喜悦的事，那就是我们在和神的喜悦相交啊。 遵守神命令，其实就成为我们享受圣灵充满、享受神同住同在的奇妙方式。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命成长，对吧？好多弟兄姐妹也会说，为什么生命不成长呢？我想你们也同意，我们都希望我们生命有成长，我们希望自己有信心、有爱心、有良心，是吧？但是说到底，弟兄姐妹们，让我跟你讲，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生命里需要有圣灵，我们生命里需要有圣灵，有神的同住、神的同在。一个没有信心、没有爱心的人是一个有口无心的人，但是一个追求信心和爱心的人又常常有心无灵、有心无力。你发现奇怪吗？啊，我不像他有口无心，我在追求有信心，我在追求有爱心，但是我们的信心、爱心常常是有心无力。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有心无灵，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上帝的圣灵才能启动我们的心灵，上帝的圣灵住在我们生命中，他就成为我们的心心和心灵。从前呢，我们的心是石头心，是刚硬不悔改的心，如今我们的心是肉心，是柔软的，是温柔的，是与神和好的。所以呢，我们就能够靠着主有信心面对主、面对神，也有爱心面对人。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件事情。大家去过动物园吗？动物园里有一类动物叫做灵长类动物。什么是灵长类动物呢？
猴子类型的。
比如猴子有种种的猴子，是吧？包括有大猩猩啊、狒狒啊等等。一般呢，所有的动物我们可以给它一个统称，它们就是没有灵性的畜类啊。所有的牲畜它们本质上都是没有灵性的，但是奇怪，有一些动物它是灵长类的。不过我们家里面喜欢养猫啊、养狗啊，对吧？养宠物啊，为什么你喜欢它呢？你喜欢它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你发现这个没有灵性的畜类有时候表现得很有灵性，是吧？啊，好可爱呀，啊，他好像懂人的意思，他善解人意呀，啊，他居然懂我的意思哦。哎呦，我一说卧下，他就卧下了。起来，他就起来了。吼，来给我那个跳个舞，哎呦，他就把蹄子也提这个抬起来了。哦，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就感觉哦，他懂我的意思，他好像有灵性。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灵性是什么？灵性是我们懂得上帝意思的途径。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我们就更加懂得上帝的旨意。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我们就更加懂得上帝的命令里面有上帝的喜悦。人类的被造原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你记得吗？神用尘土造人，在他的鼻孔里吹一口气，他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是吧？可惜呢，后来犯罪了，犯罪了的人就成了死人了，就成了活死人了，就成了每天活活，每天追求的活活，生活生活生活，生存生存，但是从来都不懂得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从来都不体贴上帝的旨意，从来都不遵行上帝的命令。自从我们的祖先亚当违背上帝命令之后，人类就开始一样开始犯罪，与神隔绝，与圣灵隔绝，反而倒被很多的邪灵充满了很多的邪恶。除非我们借着中保耶稣基督与神和好，除非我们悔改归信主耶稣基督，神儿子为我们预备的救恩，除非我们认识神，认识他的儿子基督，圣灵将接管我们的灵魂，充满我们的心灵，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活出有信心、有爱心、与神同在的 美好而精彩的生命。让我回到开始讲的时候那个箴言那句话，你要保守你心什么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那要保守我心里啥呀？我心里空荡荡的，保守个啥呀？心里每天胡思乱想，还保守个啥呀？每天昨天晚上看的电视啊，那个什么一幕一幕的，就保守这个吗？啊，还有昨天晚上做个梦，梦见什么，就保守这个吗？弟兄姐妹，究竟我们心里要保守什么呢？其实就是要保守我们的心灵，有无愧的良心，有无伪的信心，有满意的爱心。从消极方面说，不要被罪恶玷污了良心。从积极方面说，要祈求圣灵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有信心，有爱心，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作为基督徒要小心，千万不要亏损了良心。有时候我常常说，弟兄姐妹，你们不要说谎话。包括我们被警察逮捕的时候，抓的时候，他们不理解我们，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说谎话，不要说谎话，因为他可能亏损了你的良心。那说实话吗？不，有时候你对着他们可能不用说话，可能告诉他们说，为了良心的缘故我不要说谎话，为了良心的缘故我也不能告诉你。我们不要不管良心的说谎话，我们也不要不管良心的说实话，什么都告诉他，你不觉得良心有愧吗？什么都告诉他，你的弟兄在哪里，就去抓他吧，你不觉得良心有愧吗？是吧？什么都告诉他，哎呀，老实交代，老实交代，你就老实交代，你不觉得你良心亏欠你的弟兄，亏欠你的主吗？对不对？兄姐们，不要说谎话，反过来要什么？要宣讲真理，要对着那些逼着你说谎话的人，逼着你逼迫你的人，对着他们宣讲真理。不要亏损良心，不要亏损你的信心，不要亏损了你的灵性。有时候就是因为你说了谎话，你的良心被亏损了，你的信心就没了，你的爱心也没了，是吗？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要小心，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不要亏损着神与我们同在和同住。一旦发现有一天，哎呦，真理不在我心里了，神的道也不在我心里了，爱父的心也不在我心里了，那就意味着神的同住同在被你亏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为此我们需要委身，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身体当作神的殿，常常被圣灵充满，常常经历神的同在，神的爱，也因此更加爱神和爱人。感谢主，我们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上午的时候，借着你的话来赐福给弟兄姐妹，谢谢你让我能够顺利的、流畅的讲完这些道，你所托付我的话，我去传讲了。求你就让你的道如同生发就像种子一样的发芽生长在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你在这些道里面有你的命令，你在这些道里面有你的喜悦。就求你使我们也喜悦听你的话，听你的话心里更喜悦，以至于圣灵充满我们，以至于信心爱心充满我们。求主与弟兄姐妹同在，赐福给大家。我们这样祷告，交托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